嘿，暗迷们，
欢迎回到子午暗迷会。
我是海豚酱。
我是树懒。
哎，今天这起案件给大家预告一下，其实有点复杂哈。
哦，是吗？那看样子得好好动一下我脑子里的灰色细胞了。
对，就是我在写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也是不停的要翻回去看，就是人的名字特别多、
哦、
然后就有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人好像都跟这个案子有点什么关系。
哦，那还挺期待的。
那我们事不宜迟，赶紧开始。本期案件发生在印度。印度大家知道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的一个国家，对吧？有生活在非常底层的贫苦人民，也有奢靡富足的上层阶级。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这家子吧。这家人姓塔瓦尔，住在印度北方邦诺伊达25区的公寓里。
嗯，
男主人叫拉杰什，女主人叫努普尔，他们的女儿叫阿鲁什。那本期案件的出场人物特别多，名字也都很复杂难记，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会给他们取一些化名，更方便大家区分和了解故事脉络。
嗯，
声明一下哈，这里的取名没有任何玩味的用意，仅仅是为了好记哈。那后面就这么设定，男主人就叫阿杰，女主人就叫阿普，那女儿就叫小美吧。我们也说了，他们住在富人区，那肯定家庭条件不错。哎，的确是，你看他们的职业就知道了。夫妻俩都是当地比较资深的牙科医生，他们自己开了牙科诊所，通常呢他们会在自家的诊所工作，有时候也会去一家叫富通医院的牙科轮值。阿杰同时也是这个医院牙科部门的负责人。另外，阿杰还在一所大学的牙科学院任教。总的来说，这个家庭的生活条件肯定是比较好的。
对，那他们应该是印度的那种高种姓吧？
那肯定是啊。
嗯，
他们的女儿小美出生于1994年5月24日。案发当时13岁，他是德里公立学校的一名学生。阿杰还有一个弟弟叫小迪，他偶尔也会和妻子来哥哥家做客。那小迪之后也会提到的，所以我先提一嘴。除此之外，住在这个公寓里的还有一个人，是他们家的男佣赫姆拉杰，我们就给他取名叫老赫吧。老赫来塔瓦尔家工作时间也不长，大概就7个月吧。平时的主要工作岗位就是住家男佣和厨师。根据他的护照信息得出，老赫来自尼泊尔，出生于1963年1月。但是后来据媒体猜测哈，就说他的年纪应该是还要再大一点的。另外，那平时会来工作的还有一个人，叫做巴拉蒂，他是定期来打扫的清洁工。我就用小巴来指代他。好，那么主要人物就是这几个人。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栋公寓发生了什么。2008年5月16日早上6点左右，清洁工小巴正在公寓门口焦急地按着门铃。叮咚，第一声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叮咚，他接着按了一次，仍然没有任何人来给他开门或者回话。那这就让他感到很奇怪，因为在之前的每一天，男佣老贺都会马上就给他开门，那现在没有任何动静，他只好自己试图去推门，当然他并没有推开。没办法，他急不可耐地第三次按响门铃。那这一次终于有人出现了，是女主人阿普。他打开了最里面的那扇木门，然后他通过中间的一道带网格的栅栏门告诉小巴，哎，这扇栅栏门被从外面锁上了，所以他也打不开。这里可能听着有点混乱哈，我等会儿会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房子的构造。那反正呢，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就问小巴有没有看到男佣老贺，如果找到他就让他回来开门。那小巴也不清楚啊，阿普想了想就说，那老贺一定是出门去拿牛奶了，而且出门的时候呢就从外面锁上了门。于是他就让小巴在门外等老贺回来之后再进来。但是人家等会另外还有活呢，不可能干等啊，对吧？
嗯，
所以他就问阿普，你要不就把那个备用钥匙从窗外扔出来。阿普并不想这么做，而且他觉得很奇怪， 哎，这一大早上的这个男佣去哪儿了？于是他就赶紧给他打电话。而更令他感到奇怪的是，电话被挂断了。那再打一次试试呢？好家伙，对方直接给关机了。没办法，他走出来告诉小巴说，要不你再试试看推门，说不定能推开呢。但对方还是坚持说，你就把钥匙给我扔下来不就完事了吗？这肯定是推不开呀。这下阿普终于同意了，他从阳台把钥匙扔出去。就在这个时候，男主人阿杰被这一系列的吵闹声给吵醒了。他走到客厅，看到餐桌上有一瓶几乎空瓶的苏格兰威士忌，他非常震惊，忙问说，哎，是谁把这酒瓶给放在这儿的？又马上让妻子去检查女儿小美的房间。那小美的房间它是可以自动锁上的，平时呢可以从内部打开，也可以从外面用钥匙打开。哎，不过这一天夫妻俩惊奇地发现房间居然没有上锁。进入房间之后，他们被眼前的一幕吓得差点晕过去，女儿小美居然就这么死在了床上
啊。
与此同时，小巴捡到钥匙准备来开门，哎，怪事发生了，外面那道门分明就没有锁上，直接就可以推开。但前面我们也说了，着急的这个小巴呢曾经试图推过这道门，但当时是无法打开的，对吧？
嗯。
更奇怪的是，中间那道栅栏门根本就没有上锁，只是门栓上了插销。于是他扒开插销，也就打开了中间那道门，顺利进入了房屋。进去之后，他看到客厅里夫妻俩阿杰和阿普都在哭。阿普一边哭一边说要带他去小美的房间里看看。小巴一头雾水，他站在房间门口看到了小美躺在床上，而阿普直接走进去拉开盖着女儿的毯子。接下来小巴也被惊呆了，他看到小美的脖梗被割断了。
啊，挺残忍的耶。
嗯，
不过我想说这里阿普他给小巴展示女儿的尸体这个举动，我怎么觉得有一点奇怪呢？
好像是为了让他见证什么一样，对吧？
哎，对，有点这个感觉。
那夫妻俩在小巴面前哭诉和声讨，就说哎，肯定是男佣老贺杀害了女儿。在这样的场面中，小巴自然也是慌了神，他立马就问夫妻俩，你们报警了吗？阿杰就说家里的座机坏了。于是他迅速地冲到了邻居家，请对方赶紧报警。接着又返回去询问这对刚失去女儿的夫妇是否需要他做什么其他家务。他俩都说哎，不了不了。于是他也就离开了。但他这么一告诉邻居吧，这么一个惊天的大新闻自然就不胫而走了。迅速附近的居民就都知道了。离谱的是，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在这个案发的房子里已经聚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客厅里站着15个人，夫妻俩的卧室里有5-6个人。看了这么多的案子哈，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那可想而知呢，这么多的人大概率已经对这个案发现场造成一些破坏了，对吧？
对。
不过警方赶到的时候，被害者小美的房间倒是没有人。那更奇葩的是什么呢？警方到达现场之后啊，也并没有立即就封锁这个犯罪现场。当法医到达之后，现场都还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围观群众，包括媒体在内，这些人就在公寓里来回走动，非常自由。据后来印度中央调查局 CBI 所说，由于警方在这方面的疏忽，导致这个犯罪现场大概有90%的证据都被破坏了。
这个警方也太不专业了吧。
感觉好像是来帮倒忙的。
对呀。
好，这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发房屋的布局，这样可能更容易让大家对案发现场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个人的分析。大家可以看看我在 show notes 里面附的这张图，塔瓦尔家住在2楼，公寓总面积大概有1300平方英尺，换算过来呢大概就是120平方米左右。公寓最外面有一道大门，案发时当时不是说小巴发现哎，用力可以推开吗？说的就是这道门。中间还有一道栅栏门， 案发时插销被从外面插上了，最里面还有一道木门是自动上锁的。在外面那道门和中间那道门之间的一个侧面有一扇门，那这扇门打开呢就是男佣老贺的房间，而他的房间另外一面还有一扇门可以直通客厅，所以相当于老贺的房间可以充当一个连接客厅和公寓最外面那扇门的一个通道。客厅再往里走是女儿小美的卧室，最里面则是阿杰和阿普夫妻俩的卧室。可以看出来，除了夫妻俩，男佣老贺跟这个案子应该是脱不了什么干系了，毕竟大清早的他就失踪了。而且他的房间位置对进入这个房屋也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找到他呢也许就能对案件的侦破提供一些有力的线索。
没错，
警方就根据现场现有的一些线索和人证初步推断，老贺应该是在前一晚喝了苏格兰威士忌，在醉酒的情况下溜进了小美的房间，试图对她进行性侵，在遭到反抗之后他就用利器杀死了她。由此警方发布悬赏通告，用20000卢比来奖励任何提供抓捕老贺线索的人。同时男主人阿杰不仅向警方强烈控诉说肯定是老贺杀害了自己的女儿，还拿出了25000卢比让警方不要再在房间里面浪费时间做什么调查了，应该赶紧拿着这笔钱去尼泊尔，也就是老贺的家乡，去追捕凶手。
我觉得现在还什么确实的证据都没有，他们就这样推定这个老贺是凶手，多少还是有一点草率了吧。
是的，你要说老贺这个人他可能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他可能可以提供什么线索，我觉得这个倒是有可能，对吧？就发生案件的这天他不见了，他肯定是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的。那是不是凶手呢，真的还不能这么快就决定，我认为。
对，我也这么觉得。
这天早上8:30两名警察对小美的尸体进行了尸检，根据尸检结果，小美的死亡时间是在5月16日凌晨12点到1点之间，死亡原因是先遭到重型钝器攻击。从血凝块大小可以推测，小美在第一次被击中额头之后2分钟内就死亡了。这个重型钝器到底是什么，我等会儿会对这个展开讨论。那钝器重击之后，小美的脖子又被利器给割断了。下午1点左右尸体被放回到家里，存放在客厅里放置的冰块中。也许有些听友知道哈，在法医学、尸体解剖和其他相关领域，使用冰块是很常见的做法。那这么做呢，可以延缓尸体的腐烂过程，以便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调查。好，那么问题来了，仅仅在3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在下午4点左右，小美的尸体就被送去火化了。哎，听上去还蛮奇怪的，对吧？
确实，毕竟这个时候警方还在调查，然后凶手呢也没有被确定下来，很多线索也没有被找到，这么匆忙就将受害人火化了，那对于案件的侦破应该是非常不利的。
再加上我们前面也说到嘛，案发现场本就已经被这个前来看热闹的诸多围观群众给破坏了。
对，
当然夫妻俩当时其实已经受到了这个社会大众的指责，不过对此他们也有自己的解释。他们就说当时尸体存放不利，他们本就不忍心看着女儿在自己的面前腐烂，再加上家族里也有一些长辈劝说这样放着不行。还有一点是警方这边也证实应该是不需要再对尸体做出进一步的尸检工作了，所以他们才这么做的。虽然如此，警方这边对此还是颇有微词的。据警方陈述，当天夫妻俩不仅没有保护好现场，还让人仓促地打扫小美的房间。对此在法庭上夫妻俩这边呢也有说辞，他们诊所有一个叫小维的配药员，当时就在现场帮忙打扫。他告诉法官说，当时他可是获得了现场至少2名警官的同意， 所以他才负责了这个清洁的工作。
所以说他们双方各执一词咯。
对。前面我们提到，当时阿普发现小美尸体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身体用毯子盖着的，对吧？
对。
其实房间里还有一些细节值得注意，比如他的床单铺得很平整，小美的脸还被书包给遮住了。另外，房间里包括墙壁、地板、卧室门，还有枕头、床铺，基本都有血迹。但床的后背上的粉色枕头、玩具和书包上却没有丝毫血迹，那可以初步推断，这些东西是在凶案发生之后才被放到床上去的。另外，根据 CBI 的说法，小美在被谋杀之前很可能是在读一本叫《我生命中的三个错误》的书，而在这本书上也没有发现血迹。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小美的骨盆区域下方的床单上有一块湿漉漉的圆形痕迹，经检测这个痕迹并不是尿液，但她的睡衣上并没有类似的湿掉的地方。小美的下半部分睡衣似乎是被往上拉了一些起来，臀部基本都暴露在外面。 CBI 这边推测她的骨盆区域有被擦拭过的可能性。
这么说来，她可能有被性侵过，对吧？
看起来的确很像。除了现场搜证，警方还送了一些小美房间里的东西去检验，包括她的枕头、床单和衣服等。当时诊所配药员小维和其他的一些帮忙的人还一起搬走了床垫上的其他东西，大概是没地方堆放，所以他们就打算把这些东西往三楼的露台上搬去。结果正准备打开这个露台的门，却发现它上锁了。这时有一个邻居老太太就说，要不放在旁边一家人的露台上去吧。所以他们就去找邻居拿了钥匙，那邻居也很热心，亲自上楼去给他们开了门。配药员小维和阿杰的司机老夏等人合力把床垫拖到了露台上，完事之后邻居就把露台门给锁上了。
这也太随意了吧，就现场的东西到处乱搬。
那大家肯定想知道警方送交的这些证物以及尸体的检验结果如何呢？据法医写的尸检报告，小美的生殖器区域并没有检测到什么异常情况，也就是说可以排除她生前遭到性侵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报告中也写到，她的阴道存在白色分泌物。当时这个样本被送到当地医院进行病理检查，结果显示其中并没有精液。
那这样看来，前面他们推测说是老贺侵犯了小美然后逃跑，那这个推断就不对了呀。
这里我们提一嘴后续的一个发展。四年之后，有一名参与调查的医生表示，小美的私处其实是有一个异常扩张的情况，尽管她没有被强奸的迹象，但她说她的处女膜破裂并且有陈旧的撕裂，而且她的阴道口过大，子宫进口清晰可见，白色分泌物仅限于阴道，但是其实本应该扩散到整个区域才对。这个医生表示，他在最初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到这些观察结果，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主观发现，加上因为这些发现不具体而且非常奇怪，所以他当时就没说。
他这也有点不太负责了吧。
这个发现感觉还挺重要的。
对呀，
根据医生的解释，小美尸体上发现的宽大的阴道口只有在尸僵出现时有人对其进行操作才会出现，因此他得出结论，小美死后她的私处似乎被清洗过。案发之后进行的一些调查以及关于受害者的一些信息大概就是这样。那大家可能会感到疑惑，和案件相关的人不是还有一个吗？也就是男佣老贺，那这人到底去哪儿了？树懒，你要不要猜猜看？
那么按照我看了那么多案子的一个直觉，这个人的下落肯定出乎意料。
其实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别急，先听我说。5月16日事发的上午，阿杰的两个同事 在露台把手上看到了一些血迹，而且还在露台门、门锁和通往露台的楼梯上看到了血迹。当时他们好像本来不是去这个露台的，一不留神走错了，直接就走到了露台。那他们发现了这个线索，就赶紧告诉了现场调查的警察们。不过，据另外几名目击者，包括几名警察、司机老夏、清洁工小八、配药员小维以及邻居所说，也许这些血迹是他们当时搬运床垫的时候留下的。那除了阿杰的两个同事有关注到这些血迹，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警察当时也注意到了。但是警察这边最开始认为这些斑点应该是生锈，所以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那后来警察又说，凶手应该是想从露台逃跑，或者是想把凶器给藏到露台上以隐藏证据。但是当他发现露台被锁上了，他又无奈返回，可能血迹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眼看大家对这个露台都有十足的兴趣，警方这边也终于被说服了，所以就去找阿杰拿钥匙。据阿杰的同事回忆，当时警察找他拿钥匙，他却走进屋子很长时间都没出来，还说到他当时走进屋子的这个动作非常迅速。据参与调查的警察局长所说，他当天就要求下属必须打开露台的门，但是下属回答说阿杰找不到钥匙，而且也一时半会儿都找不到开锁匠来开这道门。对此阿杰后来是这么回答的，他说他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太准确的记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来没有阻止过任何一个调查人员去调查搜寻房间的任何一个区域。
可是他的行为看起来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反正调查当天警方是没能进入到这个露台的。到了第二天5月17日上午，阿杰和阿普夫妇俩带着女儿的骨灰出发前往一个叫哈利瓦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准备遵照印度教的习俗将女儿小美的骨灰撒进恒河。与此同时，夫妻俩的亲人和朋友就留在公寓里啊，毕竟还有各式各样的人要来慰问哀悼，他们也得帮忙接待一下。那这些到访的这个人群里面就有一个退休警官叫老高，他为啥要来呢？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说过阿杰有个弟弟叫小迪吧，就是小迪的朋友叫来了老高。老高来到现场之后就检查了小美和老贺的房间，小迪还带他去看了露台门把手上的血迹，并且要求警官无论如何应该打开露台的门。老高同意了，他就打电话给警察局长说这个锁必须得打开。那局长这边本来就是同意的呀，于是他又派了一个警察过去，但是这边阿杰仍然说找不到钥匙，于是这帮人又去找邻居，还是没有钥匙。最后被指派的这个警察就直接强硬地破开了锁。那光是描述这几段我都觉得太麻烦了哈，不就进入一个露台吗？为什么不早一点破门而入呢？
对呀，我怎么觉得阿杰他们一家人就是在阻碍调查呀？按照常理来说，这个事关女儿的惨死，如果钥匙真的不见了，他们也应该是非常心急如焚的去想办法尽早的找到，或者是另外想办法去开门，比如说赶快去找锁匠呀，或者说就是暴力破门嘛。但是他的表现我感觉却非常的悠哉，好像无所谓一样。包括警方也是，我感觉他们应该立马去破门才对，因为这个露台门把手上还有附近都有那么多的血迹，这明显就是非常可疑的。这破一个门真的有那么艰难吗？
是呀，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密室闯关呢。
密室闯关，行吧，你这个吐槽。
好，吐槽完毕，我们继续哈。上午10:30左右，这群人终于成功进入露台。诶，他们看到地上有血迹斑斑拖拽的痕迹，然后他们在血泊中发现了一具已经严重腐烂的尸体。由于确实太过腐烂，现场的所有人都无法辨认这到底是谁。于是小迪就赶紧打电话给阿杰和阿普，让他们赶紧回家处理这个紧急的情况。不久之后， 夫妻俩坐车回到公寓楼下，不过阿普选择带着小美的骨灰坐在车里。据他所说，如果把骨灰带进公寓里是不吉利的。阿杰一个人上楼去辨认，不过他也没能完全认出来。
我说这个人就是老贺吧？
嗯，后来还是警方找来的一个老贺的朋友来指认，说这人就是老贺。
嗯，
根据露台上的痕迹，老贺很显然是被杀害之后又被拖拽到了露台上的，这一点他肘部的伤口可以佐证。但是奇怪的是，案发一个月后的六月份， CBI 的检测小组出具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除了露台之外，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检测到老贺的血迹。所以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凶手是在其他地方杀害了他，但是将血迹完整的处理干净了，那要么就是老贺被杀害的地方就是露台。
嗯，那么结合你刚才说到的那个肘部伤痕，那他应该就是死后才被拖拽上去的。那么凶手他要把其他地方的血迹都清理干净，这个清理的工作量挺大的呀。
对，而且这个家里还住着人呢。
嗯，
凶手如果想要不被别人发现，还要完完整整的打扫完所有的这些血迹，真的难度还挺大的。
对，如果说真的是有另外的凶手要这样干的话，
嗯
嗯，确实比较困难。所以说我现在比较怀疑的就是凶手就是阿杰和阿普两个人。
嗯，确实挺有嫌疑的，听上去。
对，
那这里我再补充一个细节，据后来夫妻俩的律师所说，当时发现老贺尸体的人群都发现他嘴里明显有头发，这个很可能会是凶手的头发，但是警方并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核实或者说明。
嘴里有头发，这也太奇怪了吧？为什么警方都不给说明呢？
嗯，而且嘴里的头发很可能就是跟凶手有关啊，这个检测 DNA 应该是比较直观的，对吧？
对啊，哎，我觉得这个案子有太多可疑的点了。
嗯，关于老贺还有一个疑点，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医提供了一个信息，他说当年他对老贺的尸体进行尸检的时候，发现他的阴茎肿胀，据他说，这意味着他要么正在进行性交，要么即将发生性行为。那对此也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援引了一本医学书，书上说死后阴茎肿胀是正常现象。
哦，
对此医生这边回答说，他的结论并非基于任何医学权威，而是基于他自己的婚姻生活经历。
我怎么觉得在这个案件里面，官方的调查都进行的相当随意啊？就是不管他们在现场的调查也好，取证也好，还有事后对他们结果的发表也好，整个都给人非常不专业的感觉。
不专业而且不负责。
哎，对。
另外，根据法医的鉴定，老贺的死亡时间和小美一样，都是在5月16日凌晨12点到1点之间，死亡原因都是先遭到重型钝器攻击，而且被钝器攻击之后，两人的脖子都被利器给割断。据法医的推断，两人被利器所切割的切口大小是相同的，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个利器所伤，不过二人都没有发生过窒息的迹象。
嗯，那就说明他们两个应该都是在脖子被切割之前就断了气。嗯，而且也很明显，杀害他们两个的应该就是同一个凶手。
对，我也是这么一个感觉。
嗯，
好，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这个露台门锁的钥匙。其实警方也在调查，这个很关键，对吧？
哦，
阿杰和阿普都说这个钥匙应该是放在老贺的钥匙串上的，不过案发之后钥匙串也完全消失不见了。
那凶手应该是把尸体安置在这里锁上之后就把钥匙给扔掉了。
嗯，完全有可能。
哎，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钥匙如果说理应是在老贺那儿的话， 那之前他们找钥匙为什么要让阿杰去房间里找啊？
因为老贺不是失踪了吗？他们去哪儿找啊，对吧？
啊，
他们只能让主人家去找呀。
啊，哦，也对。
现在老贺也确认死亡了，两名受害者都已经找到，案发时间也基本都确定了。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案发前一天，2008年5月15日。这天白天夫妻俩都在工作，阿普从早上9点到下午1点都在诊所工作。下午1点半，他去学校接女儿小美一起回家，准备吃午饭。一起吃饭的还有阿杰兄弟小迪的妻子。午饭过后，阿普和小迪的妻子一起离开了。他下午4点半到晚上7点都在妇童医院工作。晚上7点半左右回到公寓，而女儿这期间一直都留在家中。阿杰从上午8点45分到下午3点半都在 ITS 牙科学院授课，之后又去到诊所工作到晚上8点半。一小时后，大约是9点半左右，司机老夏载着阿杰回到公寓，之后他将车开到阿普的父母家停车。两个房子距离很近，步行即可到达。9点40分左右，老夏回到老板的公寓，将车钥匙和阿杰的包交还给男佣老贺。据后来的问询记录，老夏当时看到了阿普和小美坐在餐桌附近，阿杰正从卧室里走出来。那老夏呢，也是已知的最后一个看到小美和老贺活着的外人。晚饭过后，大概是晚上10点，阿杰和阿普特地一起到女儿的房间给她送生日礼物。这是一台索尼 DSC-W130 的数码相机，快递显示这是当天，也就是5月15日早上到达的，当时是由老贺所签收。那我们前面也说到，小美的生日是在5月24日这天，所以阿杰本来是计划在生日当天送她这份礼物的，但是阿普却说，哎，反正都收到了，就提前送给女儿，让她高兴高兴呗。送完之后，大概是小美特别高兴吧，他们还拍了几张合照，最后一张的拍摄时间显示是10点10分。随后夫妻俩回到了自己的房间。11点左右，阿杰让阿普去小美的房间打开路由器，他打算上网查点资料，因为他们都是需要上网的时候才打开路由器，平时不上网是关掉的。而他们家的路由器是安装在小美房间的，所以才会让阿普去小美房间打开。当时阿普进入小美房间的时候，他正在读《我一生中的3个错误》，他打开路由器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与此同时，阿杰用卧室里的座机接了一个美国打来的电话，之后他又上网浏览了一些股票市场的网站和牙科相关的网站，又在11点41分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这也就是他家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显示的最后一次的上网记录。据路由器显示的使用时间，他们家最后一次使用路由器是在凌晨12点08分。说到网络，我们再来说说看与人的行动紧密相连的一个东西，也就是手机。本案中的两名受害者小美和老贺都有手机，离奇的是案发之后两部手机都消失了。据调查，小美以前通常都会和朋友打电话闲聊到半夜，但是信号显示5月15日晚上9点1分之后电话就没有使用过了。当晚她的朋友还给她打过电话，大概是12点半的时候还给小美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可是小美手机却关机了，并没有任何回应。那警方这边就推测，她的手机要么就是没电关机了，要么就是被人给拿走并且关机了。值得注意的是，她的朋友当晚不仅给她打过电话，还打过家里的座机，这个座机是放在阿杰和阿普夫妻俩的这个卧室里，但是也没有任何人接听。那针对座机为什么没人接，夫妻俩给出的解释是，小美有时候会在晚上关掉座机的铃声，所以案发当晚她可能也关了。那小美的手机不见了，到底去哪儿了呢？直到1年多之后，在2009年的9月12日，警方才找到。据说 是在案发几天之后，有一个女佣在诺伊达萨达尔普尔地区的一条土路上发现了这部手机，捡到之后她就拿给兄弟放着。不过遗憾的是，警方追查到手机之后却并没有在上面找到任何照片、短信，也没有找到数据卡。而且这俩拿手机的人也是表示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小美，也不知道这手机就是她的，那自然线索也就断了。
应该是凶手在把手机丢掉之前就销毁了上面的所有信息吧。
根据警方调查到的这个通话记录，5月15日老贺接到过诊所的两个电话，第一通发生在下午4点58分，通话时间10分钟，第二通是在下午5点37分，持续了2分半。案发前最后一通电话是在晚上8点27分打进来的，通话时间6分钟。那这通电话是从 PCO 打来的，调查人员无法确定打电话的究竟是谁。解释一下，这个 PCO 是 Public Call Office 的缩写，也就是当时在印度比较常见的设置在公共场所的付费电话设施。
那就是相当于共用电话亭呗。
对。再有就是5月16日早上6点的记录，记得吧，我们前面说过的，早上小巴来的时候打不开门，阿普就用座机给老贺打电话来着，电话很快就接通了，但是却说在2秒之后被挂断了。警方通过手机信号塔进行检测，推断5月16日上午凶手就在屋内或者在离公寓很近的地方。
那就说明当时凶手还带着手机在距离他们很近的地方。
对。好，接着说说看案发之前老贺这边发生了什么。警方在案发后第二天着手重点搜查老贺的房间。据2008年7月1日的一份 CBI 出具的警官老高撰写的报告，这个报告中显示，警方在房间里看到了3个杯子，其中2个杯子都有酒，第3个杯子是空的，另外还找到了一瓶翠鸟啤酒、苏格兰威士忌和一瓶雪碧。在翠鸟啤酒的瓶子上，工作人员还检测到了老贺的 DNA。 那这一点就让 CBI 感到很疑惑，因为据所有认识老贺的人所说，他本人是个滴酒不沾的人。还有在老贺的床垫上看到有非常明显的3个人做过的凹陷的痕迹，可以推断出在他的房间里曾经至少有3个人共处一室过。那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老贺专属的卫生间，警方检测到不止1个人的尿液。
那意思是他的房间里还曾经有其他人待过。
对。但是奇怪的是，后来在2012年对这个案件开庭审理的时候，警官老高就说当时他看到的所有的杯子里都没有酒，而且也没从床垫中看出房间里曾经有3个人待过。很迷惑，对不对？法官当即就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每件事都说的这么不一样。那老高反而反问道，你们应该问问调查人员，为什么我当时记录的东西都被歪曲了。他认为 CBI 里有工作人员歪曲了他记录的几件事儿，还添油加醋的加了一些他根本就没有说过的东西进去，好像是为了促成某种结果故意这么瞎编的。
意思就是说官方故意往老贺的房间里曾经有3个人这个方向去引导，是这个意思吗？
老高是这么一个意思。不知道大家听完是一个什么感觉哈，我很想知道听友觉得谁比较有嫌疑呢。树懒你咋看？
目前为止呢，我觉得阿杰和阿普他们两夫妻的嫌疑还蛮大的。
对，其实警方这边也是觉得夫妻俩的嫌疑蛮大的，疑点也不少。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罗列一下对夫妻俩辩护不利的一些疑点。首先根据常理来讨论，在案发当时夫妻俩没有第一时间去报警，反而是冒着可能会破坏现场的风险让其他人先于警方进入房间，这一点就很奇怪。
对呀，因为想想看，这对夫妻他们都是学医的，应该是说等于是受过高等教育嘛，所以按理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知道当发生这种案件的时候，案发现场是需要保护的，不能够随意让人去破坏。 而且这件事还涉及到他们女儿。
嗯，就算再悲伤也不至于这点理智都没有吧。我当时看案子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嗯，
而且他们着急的将女儿送去火化，这显然对于找到凶手是一个很不利的操作。
是的，我也觉得。
嗯，第二点是关于手机的。阿杰的手机记录基本正常，都是他工作上的一些通话记录，而阿普的手机却非常奇�怪。案发前一天5月15日晚上7点40分到5月18日下午1点，这么多天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而警方提取到他之前的手机记录，他在案发前的60天内从来都没有关过机。
嗯，难道会是因为太过悲伤就把手机关掉？你觉得可能吗？
有可能不想接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关心的电话，不想被外界打扰，有这个可能性吧，说不清楚哈。
嗯，对，也确实。
第三点，你记得我最前面提到过的，在案发那天早上小巴来敲门的时候，当时他不是推不开最外面那扇门，所以才让阿普把钥匙给扔出来，对吗？
对。
不过当他把钥匙给拿到手再去开门的时候，哎，这门居然可以推得开了，这一点其实很不对劲。那警方这边推测，的确这道门是上了锁的，但是在小巴下楼去捡钥匙的这段时间里，阿普就从老贺的房间打开通道的门，再打开了门锁。那这里可能需要大家再次去结合这个 show notes 里面的图片来看哈，会比较清楚。后来在法庭上，辩方这边就说，哎，小巴很可能是受到了警方这边的诱导性询问，让他受到了压力，所以这番言论很可能不够客观真实。不过小巴倒是极力否认自己有受到过任何压力，也没有做出过任何不正确的陈述。后来辩方又让司机老夏出来作证，他说最外面这扇门当时的确没有关上，是可以直接用力推开的。
哎，等一下，为什么老夏又会出来作证呀？这天早上他在吗？
嗯，关于这一点呢，我想了一下，辩方可能是想说，前一天晚上司机老夏不是过来送过钥匙和包吗？
哦，
那他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从这个房间里出去的人。
哦，确实有可能。
所以说他可以作证，他当时并没有把这扇门给锁上，只是轻轻拉过去了。
嗯，
我推测他是这个意思。
嗯，还有另外，我觉得他们这个房屋的构造其实有一点点奇怪，因为老贺的房间的存在其实相当于让他中间那道栅栏门形同虚设，他不管是从里向外还是从外向里，他都可以通过老贺的房间绕过去啊。
我推测他的这个老贺的房间这道门可能是上了锁的，就是房屋里面的人想从老贺的房间出来，这个应该可以，但是从外面进来的人不一定能打开他那道门吧。而且我认为他们家可能是把最外面那道门当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卡，就是对于他们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这个起到安保作用的门呢，应该就是最外面那道门，那其次可能就是里面那道门，中间那道门应该就只是上插销的那种栅栏门吧。
嗯，也是吧。
第四点，还有一扇本不应该可以打开的门，你还记得吗？
什么门？
就是小美的房间的门。我们前面也说到，这扇门是会自动上锁的，只能从里面打开，或者从外面用钥匙打开。平时夫妻俩都会把女儿房门的这个钥匙放在自己的卧室里，而案发时门却并没有锁上。那警方在调查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房间里并没有任何强行闯入的迹象。阿普后来在数次测谎、大脑绘图和麻醉品分析测试中都说，自己不确定是否在谋杀案发生这天夜里关上了女儿的房门，如果关了，他应该就会把钥匙放回去。他每一次都通过了测谎。我前面提到的这几种方式其实都是测谎的一种。这里我解释一下什么叫麻醉测试。这是一种在犯罪调查中使用的技术，通过给被审讯者注射药物来降低意识状态，以促使其透露真相或隐藏的信息。这种技术被用来揭示 被审讯者的内心想法或回忆。但是这种方法在一些国家其实是被认为有争议和不道德的。那阿杰这边告诉警方，他在当晚11点半是把女儿的房门关好了的，之后就把钥匙放进了自己的房间，但是他忘记了锁自己的房间门，所以很可能是有人从他的卧室偷走了小美房间的钥匙。
嗯，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有其他的凶手。但是呢，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撒谎，凶手就是他自己。
嗯，第五点，也就是照相机里的照片。阿杰和阿普在谋杀案这一晚送给女儿一台相机作为生日礼物。那警方后来调查相机时就发现，相机的照片编号有到23，也就是说，至少这部相机当晚拍了23张照片。不过在查看的时候，警方发现相机上有编号为13、15、20、22和23号的照片，另外有18张照片都被删除了。
那这些照片也有可能是凶手删掉的，但也有可能是小美自己觉得不满意删掉的。
那这个呢，确实也无从考证了。
是的。
第六点，据 CBI 报道，案发当天5月16日下午3点到6点之间，有三个很关键的人互相通过电话，他们分别是阿杰的兄弟小迪、小迪的朋友苏希尔以及警官老高。
这个苏希尔是就是叫老高来的那个人是吗？
对，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小迪的朋友叫老高来的，这个朋友就是苏希尔。对，那这个电话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据警官老高2012年在 CBI 法庭作证的时候表示，这个苏希尔曾经要求他从尸检报告中删除任何有关性侵犯的内容，但他当时拒绝了。他还说这事儿他还专门曾向 CBI 提过，但在他们的调查笔记中却没有任何相关记录。
那这很让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想要篡改证据啊，就是想要隐瞒小美被侵犯过的事实。
确实非常可疑，而且他们胆子真的挺大的。
对呀、
却直接干涉警方对尸检报告的撰写。
对，如果这个事儿属实的话，确实
性质很恶劣。
对。
好，第七点，前面也提到，两名受害者在遭到钝器重击之后，两人的脖子基本是确定被同一个利器所伤，对吧？对脖子上的伤口，有一个法医就说，这种切割方法展现了一种临床的准确性和缜密的考量，因为伤口是在正确的位置切开了气管，同时切开了对大脑血管供氧的这个重要动脉，也就是左颈总动脉，让警方不由得开始怀疑起这对牙医夫妇。精通医术的这两个人完全可能有这个作案手法。后来在法庭上， CBI 又出具了另外的说法，他们去塔瓦尔加就读的这个医学院询问过，据说牙医手术刀的切割面大概只有1厘米，这种切面应该是无法切割颈动脉的。辩方律师佐证说，伤口可能是由10号外科手术刀或者 Kukri 造成的，这个 Kukri 就是尼泊尔刀的一种。
哎，但是他们本身是医生，就算他们自己牙医的那种牙科的手术上用的这个手术刀的什么切割面比较小，但是呢他们应该也总有办法去获取其他型号的手术刀，对吧？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呀。
对，确实是有的，确实是可能的。第八点，如果案发当晚有任何其他人进入公寓对小美和老贺实施了杀害，那夫妻俩不应该听不见才对呀，这个动静应该不会小，对吧？
嗯，是的，要杀人还要搬运尸体，而且那个老贺还很有可能是被杀害之后再搬到那个露台上，那这一系列，哦对了，他事后还需要清洁。
嗯，
那这一系列的动作，嗯，说实话被发现的风险是挺大的。
对，那么目前来看，阿杰和阿普嫌疑还挺大的。
没错。
然而调查进行到两个月后，案情进展是相当缓慢，警方表示这桩案件仍然处于未解决状态，他们并没有可以判定阿杰有罪的关键证据，当然也没有可以证明他完全清白的证据。
嗯，
不过 这个阶段性的结论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接下来还有几个后续浮现的疑点也值得讨论。2009年9月有相关报道说到，在尸检阶段，法医收集了小美的阴道拭子样本，小美的阴道拭子样本被送到 CBI 的法医实验室时疑似被篡改了。怎么回事呢？这个样本当时被送到了一个地区医院，而这个医院的法医登记册却在2008年失踪了。这个登记册里就记录了关于小美尸检样本的信息。当时的法医是一个叫做 Richard 的病理学家，我们简称他为小瑞。小瑞的工作就是将样本拭子放入载玻片进行阴道拭子测试。最终小瑞进行的测试结果表明样本中不存在精液，接着就把它保存在了医院的实验室中。接着案发半个月的6月1日， CBI 从小瑞这里拿走了这个样本，随后就把它送到实验室。法医发现，哎，这个样本是两个阴道样本的混合物，其中一个是属于小美的。接着他们又把样本送到海德拉巴 DNA 指纹识别和诊断中心进行进一步的检测。好家伙，结果显示样本中大部分都是除小美以外其他人的 DNA。 那 CBI 这边就有推测说，这可能是有人故意为之的，目的是销毁佐证两种可能性的证据。什么证据呢？要么就是小美在被害之前受到过性侵犯，要么就是她进行过双方同意的性行为。那篡改的人会是谁呢？这里就要提到了这个关键人物小瑞。他其实私底下是认识阿普的，没错，就是这么巧哈，居然是涉案人员的熟人在对关键证据进行检测。当然了，他个人在接受询问时是坚决否认其中有任何关联的。他说阿普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来影响过他的测试结果，而且他还补充说，其实他只是在几年前才认识阿普的，当时阿普是自己儿子的牙科医生。而且他明确地告诉警方，在对小美的样本进行测试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哎，这是阿普的女儿。
嗯，那因为他认识阿普，所以说警方是怀疑有可能是阿普他们夫妻俩就是收买只是他篡改样本吗？
嗯，对。那针对指使小瑞篡改样本的这个指控呢，阿杰和阿普夫妻俩也接受过警方的测谎仪和大脑测绘测试，那结果是他俩都通过了测试。可是这件事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原来啊，当时 CBI 打电话找小瑞的时候，他人不在实验室，就告诉 CBI， 你们过去拿吧，我拜托了一个人拿给你们。那他拜托的这个人呢，其实也是这个医院的首席医生，不过这个首席医生和小瑞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而案发的那段时间，小瑞本来是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他却并没有去就任，反而是留在这家医院继续工作。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接受了小美的样本，但是就在他对小美进行尸检的这期间，跟他不对付的这个首席医生却给他使绊子。小瑞说首席医生拿走了他的登记册，从而可以标记他在休假，虽然其实他每天都有去医院上班。
哦，所以前面说小瑞的那个样本登记册不见了，就有可能就是这个首席医生拿走的，是吧？
嗯，小瑞是这个意思，小瑞怀疑是这个首席医生故意拿走的。
那你所说的这个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首席医生他篡改了样本，就是为了故意陷害小瑞。那这个医生为了私人恩怨就干这种事儿，这胆子也太大了吧，这也太猖狂了。
对呀，他应该也算是个高层了，这么做确实也挺冲动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个人不是很相信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风险有点大。
不过关于这个样本到底是怎么回事，警方也去搜查了小瑞的实验室，他们拿走了十几张阴道拭子切片去检测，检测结果是没有一个与在小美载玻片中发现的不明 DNA 相匹配，所以 CBI 最终是得出了结论，那原始样本的确是小美的，确实也是被污染了，但并非是故意篡改。
哎呦，这个案情实在是太复杂了。
嗯，另外我再补充一个疑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打伤小美的钝器到底是什么。其实后来在2012年的时候，在阿杰和阿普被指控谋杀之后， CBI 官方给出了一个说法，就是说阿杰的一根高尔夫球杆的打击距离尺寸与尸体上发现的伤口尺寸是相同的。而据法医这边的说法，受害者身上有 UV 形状的这个伤口，而造成这种伤口的武器很可能就是高尔夫球杆。不过针对这一点，夫妻俩的律师对此的辩论是说，在小美的骨头中检测到骨裂，而法医专家认为这种骨裂不可能是由高尔夫球杆打击造成的。
嗯，这简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嗯，那除了以上这些对他们不利的疑点，其实还有另外还有一些证据又可以佐证他们的清白。第一，夫妻两个人都通过了测谎。第二，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阿杰在案发之前的着装和第二天案发之后的着装是同一套。那这个你还记得吗？就是说当天晚上就是老夏走回老板的公寓，将车钥匙和包都拿回去还的时候，就看到了阿杰正从卧室里面走出来。那当时他身穿的这件衣服呢，就是和第二天案发之后穿的是同一件。后来警方对这身衣服进行了检测，只有女儿小美的血迹，却没有检测到老贺的血迹。那这个完全可以解释为是在他发现女儿尸体的时候失手沾上的。那这里我们分析一下，假如阿杰当晚是发现了什么突发情况，激情之下杀害了老贺和小美，那他身上不应该只有小美的血迹才对。如果不是激情杀人，他为什么又要杀掉亲生女儿小美呢？这里逻辑不太通哈。第三，阿杰阿普的房间里有空调的噪音，那可能就会造成他们的确听不见隔壁发生了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第四，两人被起诉之后，阿杰阿普他们家族的人专门为此建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里的内容包括26条证明夫妻俩清白的证据，100个未解决的问题，他们对当地警方以及对 CBI 提出的质问，案件背景，相关的新闻链接，还有一些联系方式等。那我也会在 show notes 里贴出这个网址，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点开看一看。那这里我就不再对这个佐证他们夫妻俩清白的这个证据进行展开讨论了。
嗯，因为你说这个网址上的这个所谓的佐证还是蛮多的呀，有20多条，还有什么100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对，没错。
那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嗯，那么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组嫌疑人。5月19日，警方开始对另一个人进行调查，这个人叫做皮什奴，他其实是曾经在阿杰阿普家工作过10年的人，他既做过他家男佣，又做过夫妻二人诊所的助手。那这个前任男佣有一个爱好，也就是偶尔啊出门去度假。那想度假的时候咋办呢？他就介绍来自己的远房亲戚，哎，到这儿来临时帮自己干一段时间。8个月前，他找来了老贺，但是他可没想到，这一介绍就把自己的工作给弄丢了。阿杰、阿普他们全家人都对老贺特别满意，所以说前任男佣也就不能回来工作了。警方这边就推断，会不会是这人因此起了杀心，想要解决掉抢走自己工作的老贺？那在犯案过程中不小心让小美给看到了，所以他选择了灭口。不过这个怀疑并没有站住脚，因为他有不在场证明，案发当天他实际上是在尼泊尔。好，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三组嫌疑人。
还有嫌疑人啊？
嗯，那这里我们就要 callback 一下疑似在老贺房间里出现过的那么几个人
啊。
2008年6月，CBI 又将嫌疑转移到了另外的3名尼泊尔籍男子身上，他们分别叫拉杰库马尔、塔达莱和曼达尔，我们就称他们为 ABC。 这3个人的工作也是男佣，法医这边检验伤口得出结论，切割利器应该是 Kukri，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尼泊尔刀。但是不可能仅仅根据这个就怀疑他们3个人，对吧？
嗯，
当然不可能。原因很简单，案发当晚这3个人曾经来过这个公寓， 警方先后对这三名男子进行审讯，并且让他们阐述事件发生的顺序。那我这边也给大家讲述一下 CBI 这边总结的一个可能的事件发展过程。首先，老贺邀请 ABC 一起到他工作的这个公寓玩，大概是在凌晨的时候，三个人到达了塔瓦尔家。四个人坐在老贺的房间里开始喝酒，然后 A 就提到说，这家的男主人阿杰曾经羞辱过他，他很想报仇，而这个事情很可能就被小美听见了，因为这天夜里不知道怎么的，他的房间并没有锁。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有了几个不同的版本。首先是 B 的版本，他说小美听到他们这段对话，就威胁着说要曝光这些人想要对他父亲报仇的想法，然后 A 马上就拿出了 Kukri 刀杀死了小美，接着这帮人就想逃跑，但是老贺就突然临阵退缩了，还扬言道要揭发罪行。那这时候 AB 就迅速将老贺给拖拽到了露台上，将他也给杀害了。杀完这两人之后，罪犯又将小美和老贺的手机都给弄坏了。好，接下来是 A 阐述的第一个版本。首先 B 和 A 一起走进小美的房间， B 就准备对她实施强暴，在小美反抗的时候， A 就拿出 Kukri 刀将她杀害，然后这两人就将目击证人老贺给拖到露台上将他灭口。第二个版本是 B 和 C 一起进入到小美的房间准备强暴她，在小美反抗的时候， C 首先击中她的头部，随后 B 用 Kukri 刀杀死了她，之后他俩用纸巾擦拭干净所有的凶器，然后利用小美卫生间的马桶冲走了带血的纸巾，接着 ABC 三个人一起把老贺拖到露台实施杀人。第三个版本， B 先走进小美的房间， A 和 C 随后进入，然后 B 试图对小美实施性侵，当他反抗的时候， A 拿出 Kukri 刀割开他的脖子，那这个切割的动作太猛烈，小美的脖子立即被扯烂，她当场倒地身亡。看到这一幕，老贺威胁要告诉主人，于是其他人就把她拖到露台上实施了灭口。之后三人还尝试过进入阿杰阿普的房间，不过房门紧锁，他们只好作罢。以上就是他们这几个人对于案发当晚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四种版本的阐述。
他们大方向的说辞是一致的，就是说杀害小美，然后老贺要告密，于是也被杀，只是说细节有很多不同，而且关于比如说到底是他们中的谁用刀割的小美的脖子，还有的说是小美先被砸了再被用刀割的，有的又说是小美直接被刀割的。那他们的这些细节不同，难道说是想要推脱罪责，然后各自编造了一些不同的版本出来吗？挺奇怪的。
其实虽然是有以上几种说法哈，但是这三人其实又有各自的不在场证明，不过这些证明并不是非常强有力。
啊，有证明又不是强有力是什么意思？
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三人他们都在自己家或者雇主家里，当他们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的时候呢，并没有其他人可以作证，而且他们也完全可以自由进出，而雇主并不知道。在往返阿杰家的途中，虽然可能会碰到什么人，比如说警卫之类的，但是事后证明也并不是完全不能避开，所以说这个不在场证明并不是强有力。总之不管怎么样，最后警方认为证据不足，并不完全能够指控就是这三个人杀害了小美和老贺。
可是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为什么他们又要承认杀人呢？虽然说他们说的很多细节不太一致哈。
但是后来 A 的律师就向国家人权委员会抗议，就说 ABC 这三个人在调查期间都遭受到了 CBI 的严刑逼供，逼迫他们去说准备好的供词，还提交了他们做麻醉剂测试的录像。
啊，那这有可能是真凶在找替罪羊，对吧？ 啊，这个案件真的是非常的复杂呀。
对。2008年8月，案件侦查过了三个月的时候， CBI 局长对外宣称这个案子还是没能侦破，但阿吉阿普理应被无罪释放。9月，这三个尼泊尔嫌疑犯 ABC 也由于缺乏确凿证据而被释放了。分析完这三组嫌疑人，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在案发现场除了血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吧？大家应该也想到了，指纹采集，这个是多有力的物证啊。那其实前后警方总共搜集到了26枚指纹，遗憾的是由于操作不当，其中24枚指纹全都作废，只有2枚指纹可以作为证据。而且在露台上，警方还找到了一枚带血的手印和一枚带血的脚印，鞋码在8到9码之间，但是这些指纹和脚印也无法与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个嫌疑人匹配。
哎，我真的要再次吐槽一下这个警方的专业度啊！现场竟然只有2枚指纹保留下来，也真的是无语了。
嗯，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关于老贺被杀害之前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警方这边走访调查的过程中，也得到一些认识老贺的人的说法。他曾经告诉过自己的一些朋友说，他遭到别人的性命威胁。在案发前5天，他还告诉过一个女性朋友说，他担心自己以及身边的亲近之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2011年3月，老贺的妻子从尼泊尔赶到印度，他向 CBI 法庭抗议说，他怀疑阿杰阿普夫妇俩就是凶手，因为据他了解，老贺把小美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关系很不错，但是他和阿杰的关系不好。据他回忆，2007年12月的时候，老贺就和自己说过，阿杰脾气暴躁，发生一点小事就会训斥他，甚至还会打他。嗯，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哈。那老贺在案发前15天左右就给他打过电话，电话里他说阿杰和阿普都在怀疑他泄露了他们家的什么秘密，而且阿杰的弟弟小迪来家里的时候也是用一脸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三个人都曾经威胁过他说，如果他敢把家里的任何私人信息泄露给任何外人，就会杀掉他。当时老贺很沮丧很绝望，他就赶紧开始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而且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自从2007年12月以来，老贺就没有向家里寄过一分钱了。他当时的说法是，自己把钱寄放在主人这边，但是谋杀案发生之后，老贺的妻子却没能拿到这些钱。那这些信息其实还是很重要，对吧？为什么他早点不说呢？这都过去几年了。那根据他的说法是，他以前对印度的司法机构还是抱有信心和期待的，因为他毕竟出生贫困，并没有多少法律意识。2013年，法院对阿杰和阿普进行了判决，这个判决是基于一些间接证据，夫妻俩被判无期徒刑，他俩也被关进了北方监狱。但是这一判决却引发了当地市民的极大不满，包括阿杰阿普他们家的亲戚等人都站出来为这对夫妻进行辩护，包括收集对他俩有利的证词，网罗有利的证据，还开设了一个网站，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网站。一方面是想号召更多知情人士站出来为夫妻俩的无罪开释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也是给法院这边施压，证明公道并没有得到伸张，夫妻俩的确是被冤枉的。阿杰和阿普自然也没有放弃对自由的争取，他们一再上诉，2017年10月他俩得以被无罪释放。那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案件的一个发展结果
啊。那这个案子相当于说是个悬案。
嗯，没错，虽然说大家可能对这个案子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官方这边呢确实是没有证实哪个人就是这个案件的凶手。
嗯，
那这个是不是最终的结局呢？案件的真相又究竟是哪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若干可能性中的一种，还是说是我们完全没有讨论到也没有想到的某种情况呢？
嗯，今天这个案子确实涉及的人物好多呀，嫌疑人也特别多。
对，
而且我觉得能提出很多种猜测，比如说有真凶是老贺的这种版本，就是说他侵犯并杀害小美，事后阿杰和阿普他们又设计把罪行嫁祸给老贺。还有版本呢，就是凶手是尼泊尔三人族，就那三个 ABC， 也是一种猜测。
嗯，
然后还有比较阴暗的，就是刚才我听到你说老贺他有可能被阿杰阿普他们一家人威胁过，说让他不要把他们家的什么秘密公之于众。那我就有在猜测说，阿杰他们家的人是不是对小美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被老贺知道了，所以最后杀人灭口，然后呢又设计嫁祸给老贺。还有呢，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放飞的不太靠谱的猜测，就是我觉得小美她会不会是被杀了两次，先是尼泊尔三人组，然后又被阿杰阿普，就是他先被尼泊尔三个人攻击的时候他可能还并没有死，然后又被父母
补刀是吗？
当然这个好像不太现实，因为小美她被攻击那个被砸中这个头部到她死亡好像也不超过两分钟，就你前面有说到，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现实，否则的话真的就特别巧合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个人最倾向于的凶手还是小美的父母，就是阿杰阿普。我觉得我想了一下是有几个点吧。第一个是早上关闭的最外面的大门，按照小八说的这个门最开始是锁上的，但是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又能推开了。那比较有可能性的就是你说到的是阿普通过老贺的房间出去把最外面的门打开的。那还有第二点，就是他们夫妻俩在案发后有很多行为都非常可疑，包括他们让很多人进来破坏现场，还有他们疑似消极的对待调查，就是他不肯去找钥匙，然后让这个露台被发现的时间往后延了很多，还有他们很快的就把女儿的尸体拿去火化了。最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死者的那个颈部的切口疑似是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我觉得这一点对阿杰阿普的这个指向性还比较明确耶。然后还有一个疑点是有一些证据我感觉也指向说他们有去收买警方，就是有跟官方勾结，就比如说老高他控诉警方歪曲了他的报告，就是把这个报告影像说当晚有三个人还在老贺的房间里，但是他本来的报告其实是体现不出这一点的。我就在想说那三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有可能是警方找的替罪羊，就他们跟阿杰阿普勾结好的，还有他们有没有可能是收买司机老夏去做伪证，说外面的那个门是没有上锁的，还有他们是收买这个实验室的检测人员去破坏小美的这个阴道样本，就这些都蛮可疑的，所以我个人会最怀疑阿杰和阿普。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的那个想法？
那我们前面也分析了这么多关于他父母事前事后的一些疑点，那我就从动机来分析吧。首先小美是这对夫妻俩的亲生女儿，而且他们家家庭条件好，看起来他们对女儿也是比较富养的，包括给她买手机啊，给她买相机，因为她十年才十三四岁嘛。那在我看来的话，他们没有杀害女儿的动机，除非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让他们觉得 他们要杀掉女儿才能维护好他们家族的这个清白。比方说老贺对小美做了什么，这一点
就他们觉得可能是家丑，就不想外扬，所以才也不想去调查。
虽然说用杀掉女儿这种行为来维护家里的清白这件事情非常的极端，而且非常的让人匪夷所思，但是我如果要分析他们的动机的话，我只能想到这一点。因为父母对孩子的容忍其实是我觉得是无限的，对孩子最无私 最包容的人应该就是父母才对。我不太能想象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杀掉自己的女儿，而且当晚他们还送了相机给女儿。10点多的时候还送相机，12点多就杀人了，这一点真的我想不通。就是我们刨开前面的那些疑点，动机上我想不通，但是针对这个案件前后发生的这些事情，小美的父母确实是嫌疑最大的。
对，就是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过一个比较阴暗的猜测，就我说他们家的人可能对小美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包括阿杰，还有阿杰的弟弟小迪，甚至包括是他妈妈阿普都是知道的。就是我想到哈，就是印度，因为他不是也是强奸大国，完了就是可能大家也知道一些那方面的新闻，所以他们会不会是对小美做这方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被老贺知道了，所以没有办法才杀人灭口。可能那天晚上老贺去就是怎么说，可能去跟他们说了这个事儿，或者是他表现出来了他知道这个事儿。这个就是我个人一个比较阴暗的猜测。
确实大家对印度有这么一个印象。
对，我也不是想说地图炮，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事实吧，就是那边有这么一种情况。另外你说感觉父母没有动机去杀害女儿，但是呢事后他们的行为确实又比较可疑，然后结合刚才说到家丑不可外扬这个理由吧，我就在想也有没有可能是小美确实是老贺杀的，就是老贺对他图谋不轨，然后呢阿吉阿普他们又杀死了老贺，但是呢他们又不想把这个事情传扬出去损害自己女儿的清誉，所以呢就案发之后就各种掩盖，不想让警方，就是不想让警方去确切调查出来这个小美的死因。
那本期案件无论是从案件本身的复杂性还是人性的多面性，都是我们讨论过的案件中比较数一数二的一个。那基于这个可讨论性和广泛的关注度，这个案件也被改编成了好几部电影，其中有两个比较出名的，分别叫做《罪恶》和《少女谋杀案》。另外 HBO 亚洲分公司也有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做《塔瓦尔加命案之谜》，也许有些喜欢看悬疑片的听友已经看过了，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这些作品。另外还有一个记者还曾经写过一本叫做《阿鲁什》的书，在书中他认为阿杰阿普夫妻俩应该是被误判的。对于本案的讨论，在真相大白那天之前肯定都是无法停止的，每个人也许都有自己的判断和推理，我们也期待看到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观点。当然我们也希望有一天真相能够大白。
对。好的，那么本期案件就讲到这里，喜欢的话请记得给我们点赞收藏和评论哦。
哎，没错，想要收听更多的真实案件别忘了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下期见。